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在节目里向你送去祝福，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从最近的时间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华人去到海外宣教的第一人朱醒魂先生，以及在神的恩典之下和他相关的诸多亲属被他的生命所影响的美好经历，与你一同见证跨出国门宣教的队伍里这第一位中国人的身影。上一集为你讲到朱醒魂在广西梧州神学院读书时，就表现出了宣教的强烈意愿，由他倡导成立的学生布道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此基础上，他也成为国内寻找宣教士去到海外宣教的最佳人选之一。欢迎你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宣教火加成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华人宣教先锋朱醒魂的生命见证，宣教火加成传。
主的福音在心中，献青春年华永不悔顾。
在布道团的各部中，变动最少的就是监狱部了。布道团参与监狱布道自梧州就有了，与香港是在1957年开始的。虽然到1971年才正式成立这个部门，可是早在第一期的《播种人》杂志上已经有监狱出队的记录了。初期的时候，布道团只获准发了3张探访证，后来增至9张，除芝麻湾外，还到唐福监狱和石壁感化院布道，每周接触囚犯达到1000人之多。监狱布道一直面对的困难非常多，一来是舟车劳顿，轮渡的时间有限制；二来聚会时间只有半小时到1小时，还有就是因着一般是2-3人一个队，所以要求团员在唱诗讲道上都要富有一些经验，年龄还不可太小，最好来自香港本土。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囚友出狱之后难以跟进。最高峰时期，他们这个部有9个工厂，分别在石壁监狱、碧屋监狱、马普坪监狱、唐福中心、喜灵洲戒毒所、立新惩教所、大潭峡惩教所、大榄女子监狱和石壁宿舍。向监狱的囚友布道被认为是布道团中最具挑战性的，能够给予团员有别于一般教会场景的体验。这个部门也与社会的现状息息相关。从1979年，也就是第44届开始，衍生了难民事工。这个突如其来的使命再次激发起布道团团结的动力。虽然营内的流动性很大，不知难民会滞留多久，但是组长们抱着要他们至少有一次听福音的机会的心继续工作着。主力则由4位同学负责，并有竹家部6位童工和儿童部11位童工分别协助营内探访、联络和儿童工作。后来宣道部也加入其中，每周有近30位童工向难民营出发。于是布道团在1982年，也就是第58届工作会议上成立了难民部。全盛时期有6个据点，包括芝麻湾上营、下营、喜灵洲难民营、屯门虎地难民营、 歌连陈角难民营以及亚杰老街难民营，后期又加入立院难民营。难民部的侍奉其实是很艰苦的，有语言的障碍，有营规的限制，难民间有时候关系紧张，前景不明朗等等。1989年，由于香港政府开始实施强迫遣返政策，船民还经常示威，为了同学的安全，曾有三次临时取消了布道。到了后期，随着香港对难民政策的改变，布道团不能再在其中工作，难民部也就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布道团在80年代开始进入了整固期。1979年第53届年会上，音乐部扩充为影音部，希望能够赶上现代的布道方式。他们曾经制作了多套福音的幻灯片，后来因为同学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技术制作，于是在1991年合并于事务部下运作。1985年，儿童部和宣道部以及竹家部再度合并为常州部。到了1993年，也就是第72届年会的时候，就将过往的分散在各部的医院部道整固为医院部。直到目前，布道团的事工分为常州部、成教部、医院部和文字部。朱醒魂于1921年在越南堤岸开设福音堂，现在他的名字是越南华人基督教会光中堂，至今已经发展出多间的分堂。光中堂90周年特刊描述了朱醒魂先生来到堤岸，在参半街租屋开设福音堂，1923年迁到了梅山街50号，最初只做家庭礼拜，归信主的信徒由欧作光牧师施洗，后来信主聚会的人数渐渐的增加，于是就成为经费自立的一间教会。1923年8月，朱醒魂先生获案例为牧师，这也就是光中堂成立的起点了。1911年，宣道会东亚宣教先锋翟辅民博士连同两位宣教同工罗以德以及何思乐到岘港成立布道基址，越南宣教圣工正式展开。1918年11月11日，欧战结束，但是法国殖民政府对于德裔宣教士依然是大门紧闭。翟辅民牧师先向法方申请批准一名学了一口广州话、汉文了得的挪威牧师欧作光，在1919年和一位美国的新教宣教士史蒂宾进入越南工作。欧牧师最初抵达西贡，接触越南人，学习粤语。1919年带着翟辅民牧师以及史蒂宾自岘港南下，到沿海各市考察情况。后来获知有华侨信徒住在堤岸，于是共同有感动，在这个地方成立教会。这之前，欧牧师已在西贡新街市对面的森摩大道开办了一间粤语以及越南语的礼拜堂，起名为森摩大道道口第5间，邀请西贡、堤岸两地的华侨信徒每一个主日来参加聚会，由欧牧师亲自用广州话向他们宣道，越南语的聚会则由越南传道人负责。1920年，堤岸的华侨信徒感到聚一次会要走太远的路，于是他们就想在堤岸开办一间福音堂。欧牧师便立刻向翟辅民牧师请求救兵，翟牧师一下子就想到朱醒魂，请他来到越南。朱醒魂便在1921年2月的中旬抵达了西贡。欧牧师曾经为华侨信主的人举办了3次水礼，1922年4月受浸的有卢氏五兄弟，其实他们只是名字相像，而并非亲兄弟。此外，还有广州寻道会曾经推荐过的惠之龙台光，以及由中华基督教教会推荐入会的赵真一，这7位便是华侨基督教会创会的元老了。1922年8月19日， 翟辅明牧师知道这些消息后，立刻赶到西贡，与欧牧师、朱醒魂三人召集了在越南的中国信徒大概40余人，宣布堤岸华侨基督教会成立了。第二天就正式举行开幕崇拜，出席的人包括朱醒魂一家五口，这里面有他的岳母，以及五位新受浸的卢氏兄弟，两位转会的广州会友，翟牧师以及欧作光夫妇，加起来一共是15人。自从举行第一期水礼以及接纳二人来到这个教会后，七位信徒便开始承担房租和堂费，宣道差会只负责传道人的生活费。这一年的10月份，欧牧师为第二批新信主的华侨施浸，增加了8名新力军，经济实力也开始大增，于是宣布堤岸华侨教会完全自立，所有屋子的租金、堂费、宣道人的生活费都由15位信徒自己负责，西教士只承担顾问的角色，负责跟政府办理申请和批准文件等事宜。教会成立后，许富和与赵真一成为第一届的执事。
永生灵力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介绍过了学生布道团，为你呈现的就是朱醒魂离开自己的国家前到越南西贡宣教时的历程。虽是最初时间的点滴累积的描述，我们仍旧可以看到神借着朱醒魂开拓的这一合场正在稳稳地前行着。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Yeah.